11点。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是2020年7月13日。那今天呢，我再次非常有幸的请到我们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欢迎张先。
各位听众晚上好。
还有一位也是资深媒体人张瑞平女士，欢迎张女士。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好，那我相信过去的一周呢也是发生了很多的大事情，那么你们有没有特别想要评论的或者说要谈论的话题，我们先讨论一下。
嗯，都可以，小袁你来嘛。
我相信就是一件比较有轰动性的新闻，就是有一个那个香港大学过去的研究员，就是博士后叫严立梦，他到4月份逃到美国，然后接受福克斯电视台的采访，他说那个他去年12月份就香港大学就开始研究这个。新冠病毒了，然后就是他的上司不允许他们讲出去，所以呢这就是他经历的一些就是中国掩盖这个病毒的一些就是事实，或者说他自己的亲身经历。那么当然到后面就说的比较可怕了，就说他如果留在香港的话，敢说实话的话，可能会被杀死啊，或者什么东西。那么这个事情，而且他4月份跑到美国，一直到现在才发生啊。那么，当然就是说，美国其实虽然说特朗普在好多记者会上都说过，他有证据说，这个病毒是什么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或者什么东西，但是呢他有证据他没亮出来，那么现在终于来了个人证，所以呢就是说难听点就是给美国递刀子，对吧？然后那么实际上也是，如果是属实的话呢也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那不知道两位对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评论。
这个新闻我也注意到了，因为这是福克斯电视台对他进行了一个专访。在专访中呢，严立梦女士呢也是非常认真的向大家讲述了她来到美国，然后跟这个福克斯做这场采访的一个目的，就是他要向全世界揭示出这个病毒的危害性。我觉得整个的这个采访呢，他作为这个严立梦女士呢，她可以说是思路非常的清晰，然后表达也是非常的这个坚定吧，就是他是要把这个事情要向大家完整的或者说是全面的来剖析这个病毒的来龙去脉，或者说他对全世界的这种危害。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并没有出示比较完整的证据，他只是好像从手机的屏幕上显示了一些被模糊掉的一些信息，就是代表他跟一些人的沟通的记录。那我觉得 这个肯定是不够的。如果说他用了这么大的一个努力，对吧？从香港大学，然后4月27号还是28号，然后到了美国，抛家舍业的，然后经过2个月的时间，4月27号到现在应该是2个多月的时间，应该是有一个，因为他是跟 FBI 和美国政府进行合作，那应该是有了一个充分的，对他应该有一个充分的调查，包括像这次跟福克斯的这个专访，应该是也是得到了FBI 或者说是美国政府的同意吧。因为你想想，他既然是爆料，然后逃到美国，然后申请美国政府的这个庇护或者说是保护，那经过2个月的时间，他一定是呈现了足够的证据，才得以上得到这个政府的许可，然后跟福克斯来做这个专访。那但是所呈现的东西，并不
很有说服力，对吧？
就是不足够嘛，他可以说有点像一个大片预告那种感觉哈，就是说啊，来龙去脉，对吧？我要给你大家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然后这个故事有多么大的爆炸性。
再是他也是间接的，应该是因为他在香港嘛，他如果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那就肯定是爆炸性新闻。比如说啊，他是如果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又有照片，又有视频，又什么，然后这个就厉害了。香港的话还是第二手的，我觉得还是第二手的，是吧？
据他的表述来讲的话，他并不是直接拿到一手证据，他是根据和中国政府 CDC 的一些内部人员，一些武汉的医生，因为他毕竟是这个行业的嘛，他对所以说等于间接的拿到了一些证据，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他并没有把这些证据呈现出来。所以尤其今天下午我看新闻，他已经是第二次接受福克斯的采访，但是依然还是在重复着一些第一次采访时的一些描述。所以对，就是还是蛮让大家既有期待啊，但是又好像他没有提供足够的一些证据，我觉得是这样。
我看他呢，就是他没有，他其实就是说怎么防护的问题嘛，他并没有说这个病毒，其实可能的爆料大家会觉得哦，这个病毒是不是有阴谋，但是他呈现出来的就是政府在阻拦这个消息，就是第一时间知道人传人，但是并没有向世界公布，世卫也知道并没有公布，这是大家已知事实，但是跟这个病毒的来源没有关系。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可能就是被比如像那个比如香港的一些那个抗议的那一派里面的，或者是某一派里面出来，或者是跟那个跟美国选举有点关系的，就拿了这么一个出来当爆料，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的。他不是一个对，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去了解这个病毒有什么阴谋啊，有什么比如有网传说他可能是什么什么来源，并不是自然界的，他并不是基于这些原因。
没有，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他没有真凭实据的话，就无法解释4月27号到今天为止这2个多月的时间他到底在干什么，对吧？比如说他是昨天刚从香港跑出来，然后联系了福克斯电台，然后进行了采访，他来这么表述的话，那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没什么实质性的证据，只是福克斯想抓点热点新闻，或者说是什么样的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我觉得如果经过2个多月的时间，因为 关于就是中国内地或者中国专家跑到美国然后向美国政府爆料这个消息，可以说是已经是在网上流传了一段时间了，但是呢一直都没有出现过这方面的具体的报道。那经过这么长时间，两个多月的时间，现在突然开始出现这方面的报道，我觉得不会那么简单。虽然现在没有呈现出具体的证据，或者比较有说服力或者有信服的这个爆料内容，但是我不相信经过这么长时间的酝酿，然后在今天出现这个报道，是一个就仅仅就这么十几分钟，然后就仅仅是这些内容。
他我觉得他不会就是现在这么十几分钟哈，他有点像郭文贵的爆料，就是有一个连续剧，但是都基于八卦新闻。
但是我觉得他有就是有价值的部分还是时间嘛，就是那个时间点嘛，他说他是去年十二月下旬就开始研究了，那个时候就是说既然已经让香港在做研究，然后也传达这个精神，就是不能够跟任何地方说，那么这种情况下就说明说当局是已经知道这个人传人了，就是说这个病毒就是说你既然都送到香港去做研究了，然后就是说中国现在世界上诟病的就是中国这个披露的太晚，就不仅没有向全中国人民公开，然后呢也没有告诉世卫组织，然后呢这个就是他这个时间点，他这个时间点算是一个证据，就是说应该是他也算是一个可以拿得出来的一个证据，不然的话也是有价值的证据。而这个证据就是关键是不能光嘴说了，就是拿出来像那个张燕刚说的那个截屏比较模糊或者什么东西，当然他如果能够发表出来，那截屏就是如果是像我们现在比如说微信对话，那么对话的另一方的头像给那个 P 掉，对吧？但是内容可以发表出来呢，这个叫那比如说时间或者什么东西，然后再弄个专家来证实一下，那这个是我确认，这个是那个是那个时间的或者什么东西，那这个的可能要更加幸福一点。但是呢，就是说他说这个事情，比如说他去年十二月下旬已经开始在做了，那么这个本身是这个点不管是怎么样爆料。只要如果是真实的，那么还是有价值的。
人传人是已知的，基本上就是世界上已经公认的是。
对对对，但是
那
个时候就没有警告那个嘛，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没有向人民公布，然后呢就是全中国特别是武汉还是五照跳嘛，在跑这样子，然后还在过新年，还在办万家宴，这所以这个情况就是说，你既然十二月下旬已经知道了。已经这么严重了，你还不公开，然后让大家继续传下去的话，就是这个确实是不对的嘛。
这个是已知事实。
对，
就是在
已知事实，已知事实就是那个时候就没有告诉老百姓嘛，所以大家是不知道的。你过了你就很久之后就知道这是已知事实。那个时候就是说你也没有向世界公布，也没有向全中国人民公布，也没有向任何人公布。就是不让说，就是我们有这个东西内部知道不让说，这个其实就是美国一直在批中国的，批也批在这里啊。如果那个时候就说电视里面说啊，现在有这个东西人传人了，大家都要小心或什么东西，那现在早就世界上都没事了，就是这样子。
他在美国在应该是在中国在一月一号吧。或者叫十二月三十一号，就所有的知道这个病毒就引起以重视是在十二月三十一号，然后研究是在十二月三十一号一直到到一月十五号，就在这个阶段里面是各方在研究，包括也在跟美国通话。当时那个一个新闻发布会，华春莹在新闻发布会讲过嘛，他们到一月二十号之前都跟美国多次通话，而且 他们当时也向美国寻求药物，他其实还是基于这个原因，至少每天都有通电话嘛，从他们的那个
这些事情是有，就是关键就是公众不知道，公众就是还在说那个，好多那个什么，卫健委的或者什么东西，就是国家级的都说未发现人传人或者什么东西，所以武汉会有万家宴的呀，不然的话你如果他们知道的，不管是那个习近平这一级还是下面各级的省市还有各个大学研究的院所，他们都知道，就是不能说，谁说谁不把谁抓起来，就这个就是这就比较麻烦，对啊，就是现在美国各病的就在这里，你们知道你为什么不说，就在这里，
是这样啊，就是。如果仅仅我们站在美国政府谴责中国政府瞒报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刚才说的这些是成立的，对吧？那这个消息可以说是为美国政府提供了一个又一个实证吧，对吧？又一个证据。但是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就是像李文亮医生，对吧，他的被训诫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次爆料，他之所以被训诫的原因就是他在微信群里边向他的同事或者朋友透露了这个病毒人传人的这个信息，因此被训诫。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有一个医务人员或者是科学研究人员向外界透露了这个病毒中国政府知道然后隐瞒的这种证据，他是不用单身他有杀身之祸，或者说是他需要抛家舍业跑到美国来投奔美国政府，如果单纯是一个瞒报的问题，
瞒报现在就是说等到他走的时候，四月份那个时候中美之间已经关系非常紧张了，然后美国也在想要找证据，这时候他如果真的再去说的话，确实是还是有
影响的。李文亮就是证据，
李文亮证据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现在加一个证据嘛，只是说加一个证据。
对啊，所以我说对于美国政府而言这个证据很好，美国政府喜欢多一个证据嘛，但是你对于这位严女士而言的话，她在四月二十七号抛家舍业离开中国投奔美国的目的就没有太大意义了，你知道吧？如果他
我不知道他的目的或者什么，就是说他应该是知道，就是这件事情他比如说他掌握证据，那他可能想要
什么证据？如果仅仅是中国政府瞒报的话，他没必要跑。即使中国政府知道了啊，
他就是想要加一个，就是可能是核实一下或者加一条证据嘛，就这样子的话跟以前对应起来了嘛。那比如说
美国政府，
对啊，就是美国其实你要讲实锤的东西，虽然特朗普一直在骂或者什么东西，还有蓬佩奥或者各媒体或者什么东西。但实锤的东西人证物证他都没有，真的都没有，他就只是说我们有，就像特朗普说他有，但是他也不公布，但是他有在哪里呢？现在终于跑了一个活人出来说呢，我那时候就这样子的，他确实不让我们说或者什么东西，那时还早着呢，比如说十二月份，那后来就是你要讲从这个控制这个病毒的蔓延或者什么，如果十二月份就开始，十二月底就开始控制的话，咱就没事了，你耽搁三个礼拜就是一直到一月二十号嘛，那差三个礼拜也差不得了啊。
这是从美国政府的角度看， 我刚才说的是你从严女士的角度看，
嗯，
她这么抛家舍业跑到美国的目的是，
她其实不叫抛家舍业，她就是说照她的说法，她是想要让她的丈夫跟她一起走的，她丈夫拒绝了，后来的说法就有点狗血了，好像她丈夫要害她，那这个就有点狗血了，就是说
没有，
当然
她丈夫不是要害她，她丈夫是说、
嗯、
就是你不能这样做，你这样做的话会招来杀身之祸嘛？
对，这
也
就是
说，
现在如果照现在这个后果啊，比如说他现在全美国都知道了，然后呢又交了一条实锤，然后呢就是说哦后果很严重，然后这样子的话，如果他在香港这么说或者什么东西，那就是中国是能把他控制的，那么确实是有危险的。在美国的话，他可能，FBI 可能把他保护起来，这样子的话就好一点。他可能也就是
不太普通，
目的还是为了爆料嘛。
现在这个病毒，如果仅仅是中国政府瞒报，算不上什么大新闻，也算
不
上什么。
现在他就是
爆料。
现在美国他现在指责中国的就是瞒报迟报，然后呢就是把这个病毒给弄得不可收拾，然后就说你这个病毒究竟是怎么来的，一开始是有阴谋论嘛，比如说中国这个共产党故意把它制造出来的或什么的，但是都没有实锤，后来有很多科学家都说这个不可能人造出来的，那这个东西都就美国的政府就不能再去用这个东西了，但他能指责的就是这个，你就是瞒报那个，然后呢打击那个吹哨人，然后呢就是就延误，这个是不让公众知道，那这个呢他也没有实锤，就是只是说了据网上消息啊，据李文亮或者什么的东西，那么现在呢终于有一个活人跑过来这么说了之后呢，现在拿这个实锤就抓住了。
听得见吗？
没。
没有这么快。
怎么样？听得见我说的话吗？
关掉。
好，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节目主持人巩萨。今年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成立8周年，借此机会，我想向这8年来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支持和鼓励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祝愿西雅图中文电台再创辉煌。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那今天我们还是非常高兴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资深媒体人张瑞平女士，还有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那我们刚刚谈到的就是前段时间的美国的小小的一个爆炸性新闻，就是来自香港大学的一名研究员，就是博士后啊，严立梦博士，他跑到美国，然后呢在福克斯电视台爆料，就是说他去年12月就在香港大学开始研究这个病毒，但是呢他的导师也好，学校各方面都是禁止他们把这个任何相关消息说出去。那么就是就相当于说那个时候去年12月底已经香港啊，反正各个方面，他还有一些别的群啊，国内的一些同学啊或者什么， 他们内部知道，就是不让公众知道，不管你在微信上说或者什么东西呢，检查都会找到你。那么就是这种情况下，那这个病毒相当于是瞒报了，然后呢就是公众都不知道，然后呢，特别是武汉还有万家宴，就40000多个家庭，然后在那里就是一起吃年夜饭或者什么东西，那这种。就传播就特别厉害，然后呢就是1月21号封城呢，就是晚上封城之前突然封城的，但是呢1500万人的一个城市啊，就是500万人都跑掉了，1/3的人跑掉了，还剩下1000万的人，那这个跑掉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就到处去撒，把病毒到处传遍了。那如果就是说在各方面研究的时候，就比如说把武汉封起来，所以不能走或什么东西，然后呢就是我或者说那个像大家现在这样子，比如都戴上口罩，然后呢不能群聚，五个人的聚会不能参加或什么东西，然后。那这个肯定是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那早期的事情，那这个现在是马后炮了，也没办法，这事情就是全世界很惨，可以说是因为现在染上病毒的全世界有几千万人了，然后死了有5-60万人了，美国呢也死了10几万人，这反正是人间悲剧，这个事情就是说中国呢反而是好了，基本上就是虽然有的小城市，也不是小城市，北京或者什么东西，就是，还有些那个以为是有第二波，实际上呢一下子又控制了，基本上。那么，但是美国比较糟糕，就是现在，第一波还没结束呢，就第二波又抬头了，而且呢，现在每一天的确诊病例就是。多的可怕，就是都是每天都是5-6万人，然后呢反正照了这个比例，比如说确诊的，比如说有3%2%的人要死的，那么你5-6万人里面你这个治到最后还得死，所以呢他一天有的时候一天新增死的要1000多，这个事情就是比以前最高峰的时候还要高，那这个就比较可怕了。佛罗里达上次就一天就确诊了15000多，对吧？15300人，然后这个就是整个美国任何一个州的一个新的记录，那这个就显得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显示出这个像中国这样能够控制的这个专制一点的国家反而就更好，还是？美国这个大家都自由散漫惯了，还是或者说这个领头人本来就是就在瞎扯淡，所以就管不好还是什么样，就是反正美国现在这个方向是比较糟糕的。
我今天在推特上看了一篇看了一个照片，我觉得还是有点震撼，因为我们以往可能听数字哈听得有点麻木了，你无论是一天，像我们这个华盛顿州，对吧？最低的时候可能到过100个人以内，然后现在最高的时候到了1000个人。所以，当这些数字这么出现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感觉到多么的异样。但是我看了这个照片之后呢，我觉得可能。这个不是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的问题，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管理的问题。我看的这张照片是美国和加拿大的对比，就是在美国的这个版图上，就有点像那种就是亮点哈，他用亮点去表示。发病的人数和密集程度，那美国这边就是如这个 这个星火燎原一样啊，到处都是这种亮点。而因为你知道我们跟加拿大的这个界限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像刀切的一样，一条横线那么去切割开的两个国家。那在加拿大那边就有点像那个就是那个灯光哈、啊、就是星星点点那么几个，同样都是北美国家，同样都是幅员辽阔，同样都是面临的这次从全世界各地传染过来的，包括从中国来的，后来从欧洲过来的这种传染源。为什么加拿大那边现在每天的只有几百个，好像是300多还是400，而美国这边就要承受每天几万个，这个肯定是管理水平的问题，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因为我们跟加拿大的无论是科技水平而言，或者说是发达程度而言，甚至包括人口密度，虽然加拿大人口密度会比美国要小一些，但是你包括像我们北边的温哥华，他们那边的人口密度一点都不比我们西雅图人少，甚至密度会更大，但是那边的整个疫情的管理做得非常好，比美国强得多。
嗯，那我说回来哈，所以我认为这一个这严女士的这个爆料，她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就像刚刚张先生讲的，第一，这是一个管理问题。中国的病毒能够下来，它是个管理。第二，这个瞒报其实是世界上的隐私事实，就大家都已经知道事情。他的爆料并没有引起太多重视。那么我的观点是什么呢？就是他在这一次，就这个严女士，要么就是比如说香港抗议的，就是那一派的人士的出来，要么就是法轮功的，那一派，要么就是我认为他所，要么就是中国政府的反对派，要么就是特朗普拿出来在选举之前拿来可以用甩包袱的一个料。我不认为他是一个具有真正的一个像我们最近过去这一周里面最爆炸性的一个新闻，就是他其实想要说他掌握了一些真实的东西，而这个真实的东西一定不是说掩盖，如果说仅仅是因为掩盖的话，他不值得这么大的关注。而且其实大家非常清楚，如果他的家是山东人，他仅仅是为了爆料这是个掩盖的事实，他所要连累的人就太多了，是不值得这么做的。我认为他就是一个疫情的人，类似于像郭文贵的这种八卦。
如果是八卦，
对你说的那个连累的人都这个，所以跟他说的要跑的这个理由是一样的，就是说他如果在国内这么报在香港或者报那个抓住了他可能会没命，那个当然我们现在那个有的不好那么说，像李文亮当医生的，他为什么就患了这个病，而且年轻才30多岁又会死这种事情，就是然后他在医治的时候都得不到相应的什么东西，就是应有的设备啊或者什么的，那这种事情就很难说，所以你一旦爆料就得没命，这个是有可能的。所以呢就是然后像你说的，就是他在这边，他在美国是爆料，他自己是没自己命是保住了，但他就是会连累人，所以他老公可能会跟他一刀两断或什么切断关系或什么东西，也是可能为了保命或什么东西，那这个事情就很难，这个就很难说这个事情。那连累我现在就是跟这个国内有没有这种，就是说父母有可能是支持政府的，那么你生了这么个女儿她自己跑到美国去说了，那难道真的会这个政府会把她父母抓起来吗？我觉得这个不一定，没有，
如果
那我觉得不一定。那
如果他仅仅是说啊，他根据手机上信息在12月31号就跟 CDC 的中国 CDC 的人沟通了这个关于人传人的这个信息， 如果仅仅是这些信息的话，我相信他在国内也不会说有人会把他想杀死，他的家人也不会有什么风险，就不存在这个东西。
本身这件事情本来就不是很大，那现在呢、
啊、
就是美国他缺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你那个时候就是在瞒办，因为你现在你既然连这香港的研究人员都知道，然后公众都不知道，还在办万人宴，那你这个东西就病毒传出去就太厉害了。
这个不会是中国最高政府的责任，因为它是地方政府的责任，就是说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做决策的时候，他一定是希望各方专家的支，就是他汇报上去的支持。所以如果说是基于瞒报，政府完全可以把责任打到武汉政府，然后那个
没有这个不是习近平不是早就说了嘛，他就所有疫情的相关的事情都是他亲自领导，亲自那个策划或者统筹这个事情，那他就跟谭德赛这么说的，然后呢就是说亲自指挥啊，亲自领导亲自指挥，那么亲自领导亲自指挥，那么政治局不是他1月7号就开会了吗？开会他就说他已经做出部署了，那么问题就是说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部署了，全中国人民还没知道，而且他部署的是什么内容就是没报道，然后呢武汉还有湖北省的执行呢，就是说要这个老百姓过年的气氛还是保持，所以呢万家宴照办。哎，这个东西呢你这也是这个国家领导人的部署啊，这个事情
啊，那个不是国家领导人的部署，他是在两会，湖北的两会，其实你比如说在四川的两会他就没有开，就是四川知道这个情况的时候他没有开这个会，他把这个会推到后面去了。这是湖北当地的政府为了去，这个是当地政府的责任，他不是整个国家最高决策层的责任。
我觉得
不是这个决策层，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疑问的，大家都知道，因为你肯定是最高领导已经做了部署了，就是不能说你们该怎么办，就过春节还是过春节，就是不能说，所以呢老百姓都不知道。
如果这仅仅是一个瞒报哈，他的爆料他引起不了这么大的一个关注度，
他不是瞒报呀，就是向公众瞒报，现在向公众瞒报，公众都不知道，公众都不知道这个事情已经有了，已经有了。
中国在那么一个严重的情况下，中国把这个病毒最后控制下来了，比如那个欧美国家只有美国的病毒在往蹭蹭蹭往上涨，就它说明的一个问题不是因为那个这个病毒瞒报，如果不瞒报，那美国依然就即便是在1月1号或者在1月4号，因为1月1号、
就是、它是一个两个事情嘛，因为美国这边肯定也有问题，但是呢他就是说起源，他现在是追踪这个起源，如果一开始在中国如果控制的好，那么这个全世界就不会成这个样子，他就是起源就在这里面。那现在比如说现在每个国家都有了，那么每个国家的你控制的情况怎么样，那么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这个起源还是一个问题嘛。
不是，是这样啊，就是如果这个事情仅仅是个瞒报，即使是美国政府非常对中国政府非常的气愤，非常的不满，甚至要发起报复制裁，我觉得对于中国政府而言都是无所谓的。为什么呢？就是在中国而言，就是任何疫情的发布都是有着严格的控制的，不是今天有，不是这个新冠病毒有，是一直都有。所以就是瞒报这个事情，我不觉得对于中国政府会认为你们知道我瞒报了所以我就大祸临头了，不存在，你知道吧。到今天为止这个
不是，也不是说你以前就有就好，就是
不是，我没有说好， No, 我没有说好，
还是不能接受的，就是这个事情就是搞大了，就是这样子。
我没有说好或者坏，我说的是中国政府不在乎这个事情，你明白吗？
对，就是说现在美国说的就是中国你这个制度不好，所以你这个制度就危及全世界，这个事情就是，那就是说呢，你也说这个东西它这个制度发布啊或者什么东西不是一个人能说了算，就是共产党就是当政以来一直都是这么做的，那么人家就说起来嘛，这共产党政府就是不好，
一直是这个，自从1949年以来一直是这个样子，
一直这样子，所以他们就说共产党政府就是对世界有危害，那不然的话他说什么呢？他也不，
那1979年你跟中国政府这个缔结友好关系吗？
那是没有病毒啊。
不，这不是病毒或者不病毒，你刚才说嘛。美国政府觉得中国政府不好，是个什么独裁政府，是个什么，那你为什么跟他来建交，然后跟中华民国断交呢？对吧，
那个时候其实政府中国的政府领导人看起来还是比较开明的。
No,
你看
那
个
那时候
你看邓小平到美国去一下子赢得了很多好感啊，然后他也改革开放了呀，他改革开放也搞了一点啊，就是政企分开，党政分开，然后废除领导人终身制或者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它都算是开放的呀，人家就对中国就抱有期望，就是哪、
啊、
你经济发达了，民主就会带来民主，就它是美国是对中国有期望的，那后来发现经济发达了，民主没有带来，反而危害世界了。
No, 你听我说啊，明明说是啊这个领导人废除终身制，但是美国政府都知道邓小平在控制中国，对吧？而不是说胡耀邦或者说是
他也退休了嘛，他就废除终身制是、他是89之后退休这样子，他
不是89之后退休，89之前他就退休，好吧？或者说是邓小平从来就没有当过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他当初到美国来访问的时候他是以副总理的身份，他没有当过中国的总书记，也没有当过中国的主席，
他当过军委主席啊，
那不是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好吗？
枪指挥党呀，
对吧，
枪指挥党。
所以说美国政府明明知道中国政府说一套做一套，对吧？明明是啊，说是什么不终身制啊，然后什么改革开放，实际上
不，那个时候他是美国要联合中国对付苏联嘛？
对对，就是
对，
大家相互利用嘛，
对对对、就是，
对吧？大家相互利用。
现在美国可能要跟俄罗斯联合起来对付中国了。
你包括今天为止，川普政府依然也还在跟中国政府相互利用，对吧？包括第一阶段什么贸易这个协议啊，买大豆啊，对吧？他还是在相互利用。像今天我看今天的这个媒体标题还是，第一阶段协议依然在起作用，中国还在持续购买。所以我
不是特朗普不是说第二阶段没有了吗？他不考虑第二阶段。第一阶段中国不一定做得到，现在不一定做得到，2000亿美元嘛，这个商品，2000亿美元商品，中国也没钱啊，而且他最后肯定是流产了，最后会买一天的买了一点嘛，那么
这是我们预计嘛，对吧？川普也是觉得预计这个第一阶段完成都很难，所以第二阶段现在谈是一个没必要谈的事啊，没必要，就是他不期望这个事。但是对于中国政府现在在持续购买美国农产品，他依然还是非常的欢迎嘛，对吧？他没有说我不卖给你，对吧？我跟你要全面脱钩啊，你别买我农产品。
啥？他不要钱的，这是？
对，
这钱肯定要的，哪有是？
对，这就是我说的，他这个相互利用到今天为止依然没有完结，你知道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去讨论说啊，有一个人爆料了，说中国政府当初瞒报了疫情，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瞒报疫情这个事情不是今天才知道，是从1月21号开始，就美国政府就一直在追问这个事情，
嗯，
没有结果，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记得以前的节目里边也探讨过，对吧？你追责你说要让中国赔款，你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对吧？那中国政府不赔你钱，你能怎么进一步的采取？
我们再接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那我们继续探讨这个中美之间因为疫情的原因，就是发生的这个摩擦啊，就是说刚张先生说，就是说美国你要制裁中国，好像用现在网上连那个一个流行词就叫然并卵，是吧？然而并没有卵用，对吧？这个我觉得没有应该还是比较厉害的，就是对中国来说，就是说现在叫中美脱钩嘛，就是说一方面殃及池鱼是必然的，就是所谓殃及池鱼，就是说以前这个中国人到美国来是很多的，现在蜂拥而至。那现在就是法律上美国已经可以驱逐30万中国留学生了，在美国，也就是那么这个工作签证，拿工作签证的不一定拿得到绿卡，现在拿到绿卡的不让进来，这个事情就是，那以后拿绿卡的是不是又不让办公民了？你这个事情就是说对华人来说是影响很大的。我其实去年的时候就是华盛顿的这些华人都在搞这个反 I-1000 啊或者什么东西，就是反正民主党的就是反对，反正共和党的就支持或者什么东西。然后我其实我私下都跟一些朋友说，我说这个特朗普有可能会把这个中美关系这个一所谓清朝之下岂有完卵嘛，这个草可能都会拆掉。你这个东西你支持他就是搞反了，我觉得就是说你现在好像是一个支持这么一个东西，那么最后呢有可能搞反了，就是整个你这个特朗普也好共和党也好，也可能把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系啊打回到几十年之前，40年之前或者50年之前，那也就是这个就名副其实的这个排华了，这个这么一种现象。那你现在就是说严重不严重？严重很严重。那你中美脱钩严重不严重？那你就是共产党他可能不会一下子倒台，但是他还是厉害的。就是说比如说就举个例子，就是华为，美国可以制裁任何跟华为做生意的给他提供芯片的公司，那最好比如说包括那个台积电也好或者什么也好，都不给你芯片。那中国就是像华为这种手机的很多芯片， 但是中国是没有能力自己造的，没有能力不可能造的，你这搞个这二十年三十年造不出来，那华为就可能就死了。所以任正非不是说，任正非自己接受采访的时候对美国的记者说，如果华为明年还活着的话，欢迎你继续来。他其实他知道这个华为，你这美国搞下去，华为会死，华为也死，或者这也死那也死，没这个中国这个经济或者怎么样，都会受很大的影响。这个你说你美国制裁中国有没有用？有没有用？有用，当然有用。中国可能会，你现在可能这个政党可能不会马上垮台，但是人民垮了，你这个外资企业或者什么东西都撤了，然后呢各方面或者大的民族企业也撤了，那你最后的全是去搞这个共享单车或者搞全民娱乐还是搞什么东西啊？然后现在很多东西挣钱的梦，你要伊利全是什么搞的是什么什么牛奶里面浇尿素啊什么东西，这个听得很可怕，这个东西你这个最后遭殃的还是老百姓。
对，这是肯定的，就是随着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中国大陆的这个人民生活肯定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但是呢这个并不会影响到中国政权的这个出现颠覆或者说出现垮台的这种可能。
颠覆它不会马上颠覆，但是呢就是就相当于这个切尔诺贝利，它出来之后苏联没有马上颠覆，但是呢它这个根基慢慢的就在落下去了。
美国政府持续的制裁了这个北朝鲜，然后持续的制裁了伊朗，古巴时间更长，但是都没有导致这些政权的任何的垮台。所以那中国呢现在也是在提所谓的经济内循环，也就是说大不了就是把门关上，就是自己过自己的日子了嘛。那苦一点穷一点，少吃一口。
现在你这个是没有，这个可能有各种原因吧。然后中国呢有可能还会发生热战，所以就是离热战或者擦枪走火越来越近了。你像比如说美国航空母舰在中国那个在那边那个开来开去，然后呢今天美国已经说得很明白了，真母暗杀然后还有那个南海诸岛，
南海
主权不属于中国，那这个事情以及这个中国人民这大多数中国人民说起来肯定是不会答应的，对不对？真母暗杀是写进中国的那个教科书的。现在那你这个那慢慢的再来个台湾独立，或者香港怎么样，然后再支持个再独纳独，那这个他牌手里牌还是挺多的。你最后你现在中国连那个洪水都没搞好，就现在是那个在泄洪，三亚在泄洪，然后那个武汉的江水已经高过地平面了，就是全靠沙袋啊，沙袋如果一立刻的武汉全部淹掉啊，就这样子。这个事情就确实是就是内忧外患，就是是很麻烦的。
但是你看到网上这个抖音的很多这种小视频发布出来，我们的国人在苦中作乐的那种斗天战地的这种幽默，对吧？就是在大水里边依然悠闲的逛街购物买肉打麻将吃饭逛街，就好像那地下的水根本就不存在一样。所以从洪水这个事情就来讲，就是那说句实话，那个对于我们这种不没有身处在那种环境里而言，就觉得那简直是无法容忍的。但是实际上在那个现场的老百姓他们还是该干嘛干嘛。所以我们现在去想这个，包括刚才你说的热战，对吧？就是在美国的进一步的这个紧逼的情况下，包括宣布南海的权益这个完全不认可， 其实我觉得中国政府也未必会跟选择跟美国开战，大不了就当没发生就完了，对吧？这个东西大不了就是在上街游行砸一次美国领事馆就完了，对吧？不一定非要选择热战，因为选择热战说句实话，打仗这个事情那比游行示威砸美国领事馆费钱多了，你知道吧？中国现在经济非常的危险，包括这次大洪水把中国将近6亿人的生存的这个区域彻底的，你别看他们还在走在街上买肉哈，去打麻将，良田全部毁掉。
我跟你说，中国本来是可以的，有钱的，现在是在非洲撒钱，
不用赔，
撒完了，
就是光自己现在就一分钱不赔给美国，中国的。
然后这个外汇储备在美国，然后我都是反正是全就是40年的这个储备基本上快糟蹋完了，然后就说救灾他发不出一分钱，但是呢他还有几百亿给非洲，给留学生，然后呢给黑人留学生10万，给他泡3个妞。哎，这是还糟蹋中国女孩子，你这个东西就是真的名分出来了这个事情。
但是我们中国老百姓还觉得 OK 啊，没问题啊，这个
没有，现在红十字会去募捐，基本上全募不到钱的，北京
募到20万的滚嘛。
对啊，对对对，
20万的滚，滚的那个就是发帖子，后边大家一片。都发
滚，对对，真是滚
啊！募到20万个，不是这个，我觉得问题就是对于老百姓来讲，真的是生活会越来越艰难。就我们的，因为我们很多家人也都是在，
本来就是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嘛。就是你看美国虽然很严重，但是大家没有，虽然也有抗议。但是发钱了呀，对吧？特朗普怎么样坏，发钱了，对不对？你习近平也给大家发个几千万块钱，大家能不支持吗？你现在说募捐，大家肯定是滚啊，对吧？
你不发钱不，反正我爸我妈还觉得那个习近平多好的，你知道？中国政府都觉得都挺好的。
哎，这个还真是
这个没有办法，你知道吗？啊，这个我们在家族群里边微信，现在说实话，你不要说中国政府任何不好，没有人理你。
这是多年洗脑的结果，就是中国人的这个啊，被外族侵犯的时候，然后这个团结是被政府所利用，这就是为什么政府一直为什么要控制媒体嘛，就是因为他要宣传他的思想，他是以此来洗脑的。
以前那个文革时候73年的人民日报也是这样的，整天说美国这边青年们垮掉了，吸毒了，犯罪率高了或什么东西，另一方面毛主席多么伟大了或什么东西、啊、
这个美国病毒就深让国内的群众
觉得中国好。
对
对
对, 对，
我们一开始说哎呀
更加爱国了，
没有病毒啊，
就你们还活着。
你在他家很好吗？
我们时间到了，感谢张立民先生、张立平女士参加本期的节目。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祝大家晚安。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